三种啊叫渐取渐，第四种叫借取渐，这两种啊我们中国人呢把它合成起来叫做沉浸。哎呀，某人沉浸太深了，这是沉浸。沉浸里面有两种，一种是因上的沉浸，一种是果上的沉浸。啊，这个借取渐呢就是因上的沉浸，啊，修因。渐取渐呢果上的沉浸。啊，所以这两种都属于沉浸。啊，后面一种叫邪见。邪见就是一切错误的见解。啊，这个五类呀，就叫做恶见。啊，所以要把这些东西断尽。啊，不会再执着这个身生活。这个六道啊才能够超越。如果这个功夫没有做到，不管你修到什么程度，你修到会放光也好，会动地也好，会立地三尺也好，给诸位说，这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连那个变魔术都会变嘛？你看变魔术的，我们常常看到叫他坐在这个上面，然后把椅子缝拉掉，他做悬空，做悬空啊。啊，所以有一些修行确确实实有这个功夫。啊，这个一点都不稀奇。啊，甚至他能够分身，他能够预知。啊，他有他心通，有天耳通，有天眼通，五通都可以修得成，就是没有漏尽通。为什么没有漏尽通呢？烦恼没断，漏尽是烦恼断了，他烦恼不断。换一句话说，他出不了三界。啊，因此，我们同修们要记住，学佛不要学神通。啊，学神通无济于事啊，啊，不能解决问题啊。啊，神通能力再强，它能不能起作用？不能起作用。啊，你看看，确确实实，现在在中国大陆，啊，的确有这样的神通的能力。那是什么通呢？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神足通。我在美国遇到一个同修，他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大陆上人称他们叫特异功能，啊，他不叫神通，他叫特异功能。啊，因为这样的人呢，在大陆上的时候，这是国家保护他，啊，认为这是国家的时候最重要的人。所以都要派着卫兵呢保卫他。他这个一受人保卫啊，行动就不自由了嘛。他想上街去玩玩了，卫兵不准他出去。啊，他不知道怎么一变的时候，那卫兵的枪没有了，是不是吓得不得了？这是，就在那求他，他告诉你枪在什么地方，就拿去。所以以后没有人敢阻扰他了。那这些人的时候，如果把他派成将军到。给敌人一打仗，他一变把人家的武器统统变没有了，那不行了吗？行不行？能不能做到？他做不到。啊，一个两个开开小玩笑行啊，如果来一连兵一团兵，他一点办法没有了。啊，他在那个马戏团上台上表演行啊，真正派上用场就不管用了。所以我们要晓得，啊，这个神通就是有，也不能随便用。啊，他们那些有这个能力的人也常说，如果随便用、滥用的话，就没有了，就会消失掉了，就失掉了。啊，所以佛法呢，一定要以正道啊，以正当的方法， 来修学啊。佛法自始至终破执着，断烦恼，要记住这个。你这个烦恼断尽了，这个六种能力就恢复了，那个能力就管作用，就起作用啊，就不是表演的了，起作用啊。所以断烦恼重要啊，破执着重要。那么下面呢，讲全教菩萨。我们看这段文，说全教菩萨等者，稳定五种心啊，这是佛常常在经上讲的，这个一切众生呢，修学佛法有五种不同的根性，定三成教，这就是小乘的定性啊，小乘定性。信唯是理，不知我法，发三心四愿，修六度万恨，断二障，正二空，即三贤十圣。若身若智，即诸功德，并所具过度，也分尽者，以未闻圆顿实教，但守所习全宗，全宗毕竟无实果。我们念到这个地方，这一段呢就很重要了。那么这全教三乘菩萨，他的确是菩萨，他也发了菩提心，他也修六度万恨，为什么叫他全教菩萨呢？大家念过《金刚经》，《金刚经》上有个标准，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那就是全教菩萨。啊，非菩萨呢？非实教的菩萨，他不是真实教的菩萨，他是全教菩萨。啊，他不能算是真实教的菩萨。啊，为什么呢？他有四相。他有四见未破啊，这个叫全教啊。换一句话说，这些菩萨修行要用唯识的理论来讲呢，他就是用唯识的理来修行的啊。换一句话说，用八识来修行所以他也相当的执着啊。那么这个地方讲了不知我法啊，我知法者他不执着，那个不知就是执着，他有个不知就是六祖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你心里我本来无一物了，你还是有一物啊，你还是有一物在，你只要有一物就有四相啊。所以本来无一物，你真正明了之后啊，连这个意念都没有，那才真的无一物。我本来无一物了，你还有了一物在啊，那就始终还是全教的，没有入真实法。真实法里的心啊，决定是清净平等啊，那才是真实的啊。所以全教菩萨不平等啊，啊，原始菩萨平等。平等才是真实。所以他也发三心啊，所以他发这个三心跟原始菩萨发的三心不一样啊。虽然在说法嘛，也是这个执心啊，身心大悲心 名词是相同，那个心态呀不相同啊，一个是这个着相的，一个是完全立相的，一个是有痕迹的，一个是没有痕迹的啊，这个是不一样啊。四蕴四弘十蕴啊，六度万恒啊，这常讲的，他也修布施持戒啊，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太修啊，断二障正二空啊，二障就是烦恼障与所知障，他虽然断没有断干净啊，二障都断，断不干净啊，二空都证，证不圆满啊，所以这个三贤十圣呢是全教的三贤十圣啊，那么在这个天台四教里面呢，就是藏教、通教啊，是属于这个两种的啊。如果是别教、原教呢，那就不一样，那就是真实的啊。所以若身若智啊，集住功德并所居过度啊，他们住的是方便有余土。而不是十宝庄严土，所以这是分经，不是圆经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呢？下面举的这段经文呢很重要，这段经文是华严经除现品里面所说的，故除现品云，假使有诸菩萨于百千亿诺由他劫，这个时间长了啊，这讲的是菩萨，没错，是菩萨了啊。具修六波罗蜜，那菩萨修行的这六大纲领，他都照做，即三十七菩提分法，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大小乘都是共修的。若为闻此不思议大威德法门，这个此不思议大威德法门就是指的华严经，这些菩萨生生世世修菩萨行，但是他要是没有遇到过华严经，没有听到过华严经啊，那就不行啊，那他所修的这个地位的时候，永远不能到圆境啊，可见的这个难呐 啊，说或是闻已不信不顺，那顺是随顺，不悟啊，不如啊，如是讲相应自己的心行与经典所讲的理论境界相应呢，这叫如。不得名为真舍菩萨啊，由此可知，在整个佛法里面，它真正的定义原舍菩萨是原教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像天台家所讲的啊，藏教、通教、别教都不行，都不是圆满。藏这个别教的佛只等于原教二行位的菩萨，所以他成佛也不圆满呢 啊，二行往这个原教的佛差不多还有三十个位次啊，他怎么能圆满呢？所以原舍菩萨呢，这个原舍根性呢，是华严熏修出来的啊。 所以华严不能不读啊。但是华严经太长了，也很难读。就是四十华严也不容易啊！可是你要不能读全部的华严经，你可以读华严经的精华啊，本经就是华严之精华。虽然经文只有一句啊，清凉跟宗密的两代祖师给我们做的注解，已经将全经的要义啊都在这个疏钞之中。所以你念了这部疏钞啊，就等于念了全部的华严经啊。所以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我们要细讲，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经要细讲，就是疏钞连疏带钞细讲下来，你看这么厚的本子，至少要讲400次啊！你看看，跟《弥陀经》疏钞差不多啊。啊，每一天讲啊，也得要讲上1年多，我们这个经才能讲得圆满。但是非常非常大的价值啊！我们的根性，这前面讲的5种根性呢，我们的根性是属于不定性。不定性有好处啊，为什么呢？碰到圆教啊，我们就变成圆教根性了，是吧？碰到小乘啊，就变成小乘根性，是吧？碰到别教就变成别教根性，真的是如此。所以不定根性的人啊，你跟学禅的人呢，他就死心塌地的学禅去了，啊，跟学密的人呢，他就搞密去了，啊，不定性的人，啊，所以我们能够有机会呀，遇到这个一乘圆教啊，尤其是一乘圆顿大教啊，这是非常的幸运，啊，非常幸运，啊，也是。50劫以来的善根福德啊，才能够促成这样殊胜的机缘。那么要讲到圆顿到极处的呢，给诸位说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呢，诸位要仔细看一看，跟华严经完全一样啊，可以说就是华严经的6本是华严经的精华啊。文字虽然少，里面所包含的内容跟华严经完全一样，不增不减。所以过去彭继清居士讲啊，彭继清是清朝乾隆时候的人啊，他说这个无量寿经呢是中本华严啊，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啊。有这种说法的并不是他开始，唐朝时候就有些法师有这个说法了。尤其是我们这一次把这个净土5经读本统统印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净土特别是这个无量寿经啊，9种本子啊，希望大家统统看一遍，你对于净土啊就会了解了，你会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为什么呢？许多问题呀、都得到了答案。啊，才真正认识这一部经呢，就是中本华严。啊，这个才会承认它。 古以来这个弘扬净土的这些法师大德们都不敢肯定的跟大家介绍净土，原因在哪里呢？这些经典他没有读过，他只看到过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呢，顶多只看过两个本子，比较流通的最广的一个是康僧铠的一本，另外一个是王龙书的汇集本，就是大阿弥陀经一般只看到过这两种本子其余的七种都没见到，所以对于净土教义的修学宣扬语气不敢肯定，所以现代人的福报超过了古人我们这个本子印出来是稀有的因缘九种本子统统汇集在里面所以要想真正的真实普度众生，这个经本子要大量的进行大量的流通使人人都有机会读到净土全部的经典欧耶大师说过这个无量寿经呢，无量寿经跟小本阿弥陀经是同步他在弥陀经要解里面所讲的话等于在无量寿经讲的话没有两样他说这个经呢，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换一句话说无量寿经是华严法华的精髓，那我们念这个就够了吗？佛法修学要想真正有成就，一定要懂得修学的方法所以它这个重要的是三个条件，一个是理论方法境界，没有理论的依据，你的信心没有办法建立；没有正确的方法，那你是白费力气，你不会成就的。不懂境界，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没有法喜。你境界了解的话会非常欢喜，就像走路一样我走到什么地方了，知道我走了多远，前面还有多久到越走越欢喜所以这三个你不能不知道的那么现代人修学说实在话这三个通通没有，所以学佛越学越苦恼他怎么可能有成就呢？方法是决定错了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所以他方法不相同，那世间法的方法来学佛那就糟了，那就完全错了为什么呢？是这个话了，老子都讲过老子讲啊为道日循，为学日益。这个世间法什么？是为学啊，为学就是你天天这个常识学识要丰富啊，天天要增加了。我们现在世间法都是这样的，每天要叫你多学有进步啊。你求道怎么样？求他天天减少，你跟他恰相反把什么少呢？把你的烦恼减少。把你的知见减少，把你的常识减少，甚至把你聪明通通减少，你 你看《大般若经》里面讲的是般若无知啊，我们现在天天要求知啊，
恰相反嘛，
般若要无知呢，无知而后是无所不知，你天天在求有知啊，你那个知识怎么样求是有限的，为什么？你的智慧是求来的，不是自信开发的啊。佛法这个方法是叫你这个有知识通通不要求，通通去掉，开发自信，自信里面有无量的智慧，那不是学来的。所以佛的智慧叫无私知，没老师的自然知啊，不是学来的，无所不知啊。所以他用的方法完全不相同啊。我们今天是所谓叫现代讲科学的方法拿到佛法来完全无用啊。可是现在很多佛学院通通都用这个现代什么科学方法，把这人都糟蹋掉了。可惜啊，所以诸位学佛要想有成就，你们都来得及，你们年龄都很好啊，只要花上三年，你们的基础就坚定了。可以说近百年来这个修行的人都比不上你们，问题就是你们肯不肯真干啊。方法是什么呢？修戒定慧啊。戒定慧怎么个修法呢？念经，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下去，不要求解啊。你一求解啊，戒定慧都没有了。那个解是什么呢？胡思乱想啊。你看那个开经偈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来真实义你怎么会了解？你怎么想也都想错了啊，都不是如来真实义啊。哎，你不想啊，哎，如来真实义就现前了。哎，不要想，就念的时候，哎，豁然意思现前了，那个意思就见到了啊。而且再告诉诸位，那个意思是无量义，这个是妙啊！啊，称信的功德无量无边呐、啊，所以会生无量意。无量意从什么地方去发掘呢？从无意里的叫发掘啊。这个前面讲五停心观嘛，要把你所有的妄想执着烦恼通通把它停止住，使你的心得定啊。所以我们今天用的得定的方法念经啊。念什么经呢？最好的是念无量寿经啊。为什么选这个本子呢？这个本子我们现代人用好，它不太长也不太短。弥陀经吧太短了，太短了就定的时间太短了啊。你看念一遍弥陀经十几分钟，十几分钟先清闲马上就有乱啊。那么弥陀经大概从头到尾念一遍一个小时啊，一天能够定一个小时，这个不得了啊。所以说念的时候就是老老实实念啊，什么都不要想啊，一个字一个字念，清清楚楚把这个经念完，就是一个重点修定啊。你坐着念也行啊，你散步念也行啊，所以行住坐卧都可以，你老老实实念，所以这个比盘腿修定活泼多了啊。这个盘腿修定的时候往往还会出乱子，就照魔障啊。哎，您念无量寿经修定决定不会出乱子啊，只有功德没有这个弊病的，就这个好，用这个方法好啊。一天至少念一遍，你念上三年，你这个人一定变样子啊。实在讲的时候不要等三年的，半年你自己就会觉察到，我跟半年前完全不相同了啊。不但你这个心理上啊，观念上啊，
你转变了，
你生理也转变了，境随心转啊，心理健康啊，身体也就健康啊。所以现在讲卫生，讲心理卫生重要啊，啊，心理能够影响生理啊，所以念经的方法好极了啊。所以念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就是你每一天用一个小时修戒定慧啊，老老实实的修戒定慧啊，就是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不要求意思。如果你要想懂得经义，另外找时间啊，这一个小时念经是专修定啊，戒定慧三学是以定为主啊，心真正得定就开智慧啊。那么要想了解呢，这个黄念祖居士的注解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可以帮助你理解。他那个注解就是《无量寿经大辞典》啊，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无量寿经大辞典》啊，可以帮助你理解。实际理解是次要，读经最重要。啊，这个方法过程呢，我们初学，初学就要用初学的方法，啊，初学就老老实实修戒定慧，啊，那么这个三年下来之后，你再去研究经论，那就不一样了，啊，你的眼光，你的智慧，就我们通常讲悟性，你觉悟的能力，可以说提高十倍都不止。你现在听看不会觉悟啊，你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你一听一看的时候，这个觉悟的能力非常高啊，这才能悟如啊。所以这里讲不悟 啊，为什么不悟啊？你心是乱的嘛，心是杂乱的，它怎么会悟呢？怎么会如呢？啊，不可能的，如是真正的受用，如就是正德的意思啊，这个正德就是把佛的境界真真实实的变成自己境界，自己跟佛无二无别啊，这个是如啊。所以开始你要相信的啊，信什么呢？信三年念经，你信这个有什么？你不信这个没用处。你要信啊，我一天把这个经念一遍啊，一天每一天花一个小时来念经啊，你念上三年，你要相信这个啊。那么当然呢，是以念这个大经的时候呢，当然更好，我的时间更长嘛啊，这是一样的。实在讲，说不管念哪一部经都好啊，你经越长，你修定的时间就越长。选择无量寿经是怕大家的时候，现在在这个社会也工作非常繁忙啊，你没有时间啊，所以太长的经呢好是好啊，但是念个两天呢没有时间了，就不念了啊，就没有办法发长远心。所以选一个适中的，使你能够保持长远啊，这个样子才能真正得到效果啊。我们把这段念下去啊，这就说明这个重要性啊。是戒之若守全宗，定无称心究竟之果也。这是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你守全，换一句话说，你没有办法得到究竟之果。实在讲的，这句话就是直指念佛往生不退成佛不思议的法门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一切经里面要选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同样，就任何一部经典如果拿来讲修戒定慧，那是一切经平等，那任何经的平等啊，修戒定慧来说啊。 但是如果讲我们这一生念佛求生净土啊，一生成就呢，那这个无量寿经对你的作用就太大太大啊！你在这个经上要开了智慧，开了悟啊，可以说是一切佛法你通通明了了，通通通达了啊！这才特别选这部经啊！你把这个经念了一遍之后，你才晓得九种本子通通念一遍之后，你就明了了啊！这个方法啊，这部经这个法门。是设方一切如来度众生成佛的第一法门啊，那你这个选择就真正选对了啊！你在所有一切经，不但是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就一切诸佛所讲的经啊，第一经最重要的一部经，我们一下就选到了，这个难得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走的这个路线。我们的理论依据就是净土无尽啊，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理论依据啊，分量并不多啊。我们的方法就是根据经典里面所讲的，我们归结为五个科目。第一个科目就是修三福，观无量寿经讲的，我们要认真去做啊，成就自己的德行。第二要修六合，六合是初众啊，三福是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六合是我们跟大家相处啊，与一切人和睦避免一切的争论争执啊，与大家和睦相处，修六合啊。第三就是三学啊，六度十大愿望，我们五个科目啊，是我们修学的五个科目啊。我们的思想见解、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守住这五个科目来修行，然后这一心念佛，你决定往生啊，可以说是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决定往生。那么这希望我们大家说共同努力啊。这个五经里面。就有普贤菩萨行愿品啊，所以我们这个本子是普贤品的注解啊，正如同啊这个黄念祖居士无量寿经注解一样啊。那么我们选择这个注解深入的讲，就是代替华严经，华严经篇幅太大了啊，把华严经的精华我们提出来研究讨论，熏习成为圆顿根性啊，这个目标在此地啊。同时这一部经与无量寿经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无量寿经一开端就说明，那这个无量寿会上这些大菩萨们啊，这是声闻菩萨啊，借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啊。换句话说，通通学十大愿望，通通效法普贤菩萨啊。所以这一部经典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啊。那么过去魏源居士讲这一品经啊，也就是这一卷经呢。附在净土三经成为净土四经，就是根据这个理由来选择的啊，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见解啊。这良友但云甚净反不净啊，断章后方净，未断时不净，回头不净别有净土等，故云分净 全是两种不同，如大肃玄坛中广辩。因为在此地，这是大师啊给我们六处详细解释来说清楚，那是在这个华严经苏超玄坛里面啊，它玄坛一共有九卷啊，那个里面说的详细的啊，这个里面说的很简单啊，很简略，所以你要想详细知道呢，就去读华严经玄坛。好，我今天就讲到此地啊。那么下一次星期四暂停一次啊，明天我到屏东去啊，在屏东东山寺讲三天，三天时间很短，劝他们念佛，把这个净土五经啊介绍给他们啊。好，我们下一个星期二再见啊。